南无第三十多劫羌佛佛诞即将来临，世界佛教总部、圣基寺、华藏寺、慈善寺、圣阁讲堂将于2024年6月14日、15日上午10点，在 Glendale Civic Auditorium 联合起建恭迎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佛诞法会。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降世到娑婆世界，给众生留下了精辟完整的佛书和法音，是所有佛教徒成就解脱的根本指南。去年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经藏总集第一、二、三集问世后，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们研讨学习，皆得到了巨大的增益。今年第四集在东方的基础说法，第五集台湾行，第六集美国行即将出版，届时可在会场恭请。法会将诵经献供，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欢迎十方善信参加，共沾法益。圣基寺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劫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继续邀请到的是七鹏直七居士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先请七居士和我们的听众问好。七居士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主持人好。
那齐居士，我们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前几集的节目啊播出去之后啊，有的听众呢就去第三世多劫羌佛文化艺术馆去参观了。那看到一位南无羌佛的一句话就变小了的一柱擎天的运雕作品，还有齐居士您当时拿着这个图纸的记录了，那听众反应也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而且除了一柱擎天的作品之外呢，对文化艺术馆里面的其他南无羌佛所创作的作品，好像是书法啦、中国画还有西洋画这些的艺术作品，他们都表示非常的赞叹，而且都觉得这个艺术馆之旅真的是非常值得去啊。
哦，是的确啊，那个艺术馆呢有展览很多佛陀师父的作品，这些艺术作品是属于佛陀师父三十大类成就的一个部分。第三世多劫羌佛文化艺术馆是成立于2014年，是在美国洛杉矶的一群人，由于他们敬仰佛陀师父的人品道德，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文化艺术馆是一个非盈利机构，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和看到佛陀师父伟大的艺术作品，然后进而能够了解并学习佛陀师父的崇高伦理道德，还有伟大无私的。
对，那第三世多劫羌佛文化艺术馆呢，它其实环境也非常的好，那边有很多的停车位。如果有的听众就说啊，周末想去有一些什么艺术文化之旅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而且整个建筑非常，我觉得就是很有艺术馆的那种气息，而且是古迹啊。
那
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有机会哈、要去看一看。那刚才齐居士你也说了，艺术馆是由在美国洛杉矶啊一群的热心人士，他们自动自发然后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嘛，对吧？那么第三世多劫羌佛他自己本人有参与到这个艺术馆的经营啊或是管理吗？
没有的，没有的。佛陀师父并没有参加艺术馆的经营，也没有艺术馆的股份，也不是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也不是顾问。佛陀师父和艺术馆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在经营上或者是在所有权上是毫无关系的，没有关系的。
是
佛陀师父只是把佛陀师父创作的艺术作品无偿的提供给了第三世多劫羌佛文化艺术馆长期永久的展示，这样子。
这个就是唯一的关系，因为是他的
对
他的作品而已，
只是作品无私的就是提供给这个艺术馆长期展示，然后没有任何收入，什么都没有。对
对，因为艺术馆也是免费参观了。
对，没错。
对，所以刚才你也说的是非盈利机构。
对，
那我们刚才也就给听众解答了这个可能之前或者会有一点点的疑问啊，就是啊，究竟跟第三世多劫羌佛本身有什么关系？对，他的关系就是他的亲手做的作品，
是的，
就在这个展馆里面。那这个真的很难得。那一般 大家听到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因为很多人就会认为就是第三世多杰羌佛所拥有的艺术馆嘛。
那么主持人我要说一下，那个佛陀师父和艺术馆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的，
我再强调一遍，没有任何关系。
嗯，
佛陀师父创作是佛陀师父无偿 ，OK， 是无偿提供给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长期永久展示。
嗯，
然后我在佛陀师父身边近22年，我所看到的都是佛陀师父无私奉献、利益一切的众生，而且从来不接受供养。这个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我从没见过。对，
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听得非常的仔细，那他有问题我觉得也很正常，所以我们也非常鼓励哈。如果在每一期的节目，不管我们的来宾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也会提供机会，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也会在节目里面呢就做公开的一些解答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些澄清。比如说今天也非常感谢七居士，你就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就澄清了，或者说是让大家更明白清晰的知道了第三世多杰羌佛文化艺术馆那是和第三世多杰羌佛本人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的。
对，那也透过您的分享呢，是的，我们也进一步了解到了南无羌佛他的无私和奉献。
是的。
嗯，那前几集呢我们有介绍啊，七居士您在南无羌佛身边22年的时间嘛。
嗯哼，
那为南无羌佛开车啊，经常呢就是随车出行。七居士您也分享了长期近距离看到南无羌佛他是怎么样的生活。那今天我想有些听众还想再听您去分享更多的一些关于印象深刻的一些圣迹，好吗？
好的。嗯，其实有两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讲的。那是在2014年5月的时候，我跟随佛陀师父还有佛母和净巴法王一行有20多人去墨西哥访问。我们当时去一个地方叫墨西哥地方叫 Marita， 那是一个玛雅文化的一个古迹。
嗯，
那是我们去参观。当时参观完这个玛雅文化的古迹以后呢，导游说返程呢会带我们参观一个度假酒店，那个名字我现在没法叫，是一个有农庄改成的一个高级的一个度假酒店。
嗯，
那时候佛陀师父和佛母和净巴法王坐在2楼的那个咖啡厅的窗前的圆桌边上，那是一个很大的一排落地窗，很长的一个长廊，那个窗外大概1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游泳池，一个水池，很漂亮，就像那种古时候那种水池，很长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游泳池那种，是很长很漂亮的。那个佛师就召集随行人员说，你们今天跟随我出来看了很多风光，但是今天要给大家看一幕你们没见过的神奇之物，一会儿将会有许多鸟飞到游泳池上来做蜻蜓点水式的跳舞。
嗯，
这些鸟会俯冲下来，
嗯，
在水面点水后穿梭，然后将脚踏在水面上，然后凌空而起。这也是那个神鸟点水舞，到时候大家会看到，而且在雨中。其实我现在讲这个呢，不见得能讲得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准确。当时有师兄师姐把这个拍下来了，
嗯，
把整个过程用视频的方式全部拍下来了，这是最准确的。然后呢，这个视频呢也放在 YouTube 上面，现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是最真实最真的。我怕我讲的并不准确，所以这一段我希望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看。
嗯，那其实是你刚才说你也在现场嘛？
对吧？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说第三世多杰羌佛说那段话的时候，其实窗外只有泳池，只有风景，没有小鸟，
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现在大概说一下，我不能说的那么的清楚，因为看视频是最清楚，是最准确的，是当时的情况。就是当时什么都没有，也没有鸟，也没有下雨。然后佛师父就预言了，很快当说完以后，整个就发生了在雨中小鸟现舞的整个场景就出来了。我外说的不准确会有一种误导大家，所以还是去看 YouTube 看那个视频是最好。
嗯，那当时的那个视频我后来在 YouTube 上也有看到嘛。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概是提前了2-3分钟吧。
嗯哼，对，差不多。
就先告诉，
因为我不记得那么清楚，就很快的来
了。视频里面有语言了，但就那个镜头是一直对着那个。
对对对对，没错。
其实是您说的那个前方的那个漂亮的泳池，
对。
然后之前是什么都没有，而且晴空万里。
对，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就听到将会有很多鸟，
对，
是吧？在几分钟之后，然后就会在游泳池的上空。
对，
不要说几很多鸟了，就说一两只鸟，你都觉得当时就没有鸟在那个。
当时一只鸟都没有，一只鸟都没有，而且不但鸟现舞，然后最重要的时候，当时雨越下越大，非常大。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理解下大雨的时候，所有的鸟都飞走了，或者是躲雨。那些鸟非但没有避开。就跟佛陀师父刚才预言讲的那样，他们是在水中瞬间俯冲下来，到水面的时候一脚轻轻站到水，一下子就凌空飞起来了。这个真的是，我想我讲了不足以表达当时的情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去看那个视频是最好的。
对，其实是就可能会唤起大家的好奇心嘛，对吧？那所以如果大家反正你手机或者是电脑，你都可以现在就在这个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打这个佛法圣机，然后还有个关键字，你可以打神鸟点水舞这几个字，那在 YouTube 的上面它就会跳出来。因为我看过这个视频呢，在南无羌佛提早两三分钟，它就在这个背景音嘛，因为它是在讲话的，然后就告诉大家宣布，刚才其实是您提到的，
是的，
将会看到这个景象，在那个镜头他没有看到一只鸟，
是的，
然后只看到那个水池，而且鸟正常都知道它不是宠物，
对，
而且它不是养的鸟，
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沟通，提前能够跟它做什么预言。而且我看那个镜头拍出去有一定的距离，
是是是的，
对吧？
是的，
因为它镜头有就是 zoom，
对，
然后 zoom in 进去，然后有拉回来，我就看到是一个，因为度假酒店嘛，
对对对，
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我相信人是没有本事能够指挥这么多的鸟了。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有点常识人就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绝对绝对不是人为的。
对对，而且你说鸟，这按道理吧，下暴雨那个雨还雨点还
蛮大的，对
对，正常就会就飞走了，
避雨去了，对。
但它就真的是在那个水池上，就像您说的蜻蜓点水舞。
好，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众生都有他们的灵性和他们的福报，就是说他们的献舞并不是献给我，献给其他人，他们的献舞是献给佛陀师父的。也就是说这些动物都有这种灵性，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佛陀师父是一位伟大的巨圣，是佛陀，所以他们要来为佛陀师父献舞，建立他们的功德。我觉得连动物都知道，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心里有时候会想说，其实我们所谓的有一些人称为佛弟子，其实远远不如这些动物，他们的灵性和他们那种能够觉得碰到佛陀师父，他们有这种感应是没有的，连小鸟都有这种感应。
那全程都有了录影，我觉得这个就真的非常方便我们的听众。如果大家有兴趣，再次就欢迎大家上到 YouTube 上面去打下这几个关键字。佛法圣机，或者是直接打这个神鸟点水舞，点就是那个雨点的点，水水池的水啊，神鸟点水舞。如果大家有这个 YouTube 的话，现在就可以上去看，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要先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就点进去找一找。好，我们休息回来过后呢，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休息过后，欢迎我们的听众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我们这期的节目呢，继续邀请到的是七鹏直七居士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那好了，七居士啊，我想请问您啊，您刚才在休息前半段有提到墨西哥的那次的旅程吗？那次的旅程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令你非常印象深刻的呢？
哦，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就跟刚才小鸟献舞一样，会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当时发生的很突然，当时也没有机会去录影啊，或者视频拍下来都没有。这个事情呢，也是从亚玛文化回来的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是一个亚玛人的一个村庄。然后呢，当时因为那个村庄的路都是比较窄，它是双向比较窄，那时候车子比较多。那我们那个时候经过那个村庄的时候呢，就车速就慢下来了。慢下来以后呢，因为有开开停停的现象，然后玛雅人呢，很多那些 家禽类呢都是放散养放养的，路上到处会看见一些家禽，那些玛雅人饲养的最多的呢是火鸡，所以路边常常你会看到火鸡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呢我们车子在慢慢移动的时候，开开停停嘛，车子停下来了，那时候就看到有一只火鸡，就这一只特别精神的一只火鸡走到我车子前头。当时我们一共出去的时候有四辆车一起出行的，然后我开的车是车上是佛陀师父坐在我的边上，就是副驾驶的位置上，然后车后面是佛母和金巴法王。当这个火鸡走到佛陀师父车前的时候，然后他停在那里一下，然后他就开始跳舞了。我所谓的跳舞，我的感觉是跳舞，为什么？他的走的脚步的那个步伐是有节奏的，你知道吗？就是像跳舞的那种很有节奏感的。然后呢展开了整个身上的那个羽毛都展开了，翅膀也展开了，然后不断的扇，而且在地原地呢跳动，走有节奏的脚步，然后呢旋转，一直在表演，一直在表演。啊，那个时候佛师傅说，哇，这只火鸡跳舞跳得真好。那时候佛母和那个金巴法王都看见。那时候车子是停着的，然后呢我随手拿了手机呢拍了两张，因为车子在停下的状况下我才能敢手机拿下来拍两下。拍完以后呢他一直表演，表演完以后呢车子开始又慢慢移动了，就车子又开始移动了，移动的时候呢我车子慢慢移动，他就跑到边上去了，开了没一点点路又停下来，因为在塞车的状态又停下来。那个时候他又回到了我车子前头，没有跑到任何车子前头，就一直是跑到我车子前头，就在佛陀师父这个方向 前面又停下来了，
又是那一只火鸡，
就是那一只。然后佛陀师父就把窗摇下来就说，你跳舞跳得非常好，我们都很喜欢，我们都给你鼓掌，你跳得太好了。然后佛陀师父说，再跳一个好不好？这什么叫话音刚落？这我真的体会到这叫话音刚落。佛说刚说完这个话，那个火鸡马上又开始跳舞，又在车头。他那个步伐真的是你觉得他有训练过那种是有节奏感的那种跳舞的步伐，然后他身上所有的毛都展开了，包括翅膀，然后在原地转圈啊跳跃啊，一直跳一直跳。佛师傅佛母和金巴法王一直在给他喝彩给他拍手，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会有这种事情。然后慢慢车子又开了，那个时候真的我们没办法下车，因为车子很长很长的车子，就是慢慢大家就一起走了。然后在回我们住宿的路上，佛陀师父讲了，这是一个因缘，这只火鸡非常有灵性，而且它有善根，其实不需要我讲，所有人都知道能够感受到，就是虽然它是一只火鸡一只动物，但是它能够感受到佛陀师父的伟大。很多动物比远远比我们人它能够感受到佛陀的存在，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有这种感觉，他们真的有这种感觉。然后佛陀师父说，他这样诚心的来供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好好照顾他，就是佛陀在路上这样讲，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因为一个素不相识一个众生，他能够感受到佛陀师父他献出他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的一面。然后佛陀师父说，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我们要把他养起来，把他照顾好。然后当我们回到住宿的时候，佛陀说一定要去找。然后因为我们住宿离那个地方很远，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跟另外一个师兄一大早我们就开车再回到那个玛雅人那个村庄，
你去找那只火鸡。
对，就我跟那个师兄两个人去找那只火鸡。大概有多远啊？离我们住的地方有100多将近200公里的这么远，我们
要开2个小时吧。
要，绝对要。为什么？那有一段是收费高速，所以我们可以开得很快，但下了高速以后呢，走到那个村路呢就要慢慢开了，所以我们怕耽误事情，所以一大早就出发了。然后找到那个玛雅人的村庄那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有印象在那个地方，这一路上我就在祈祷说，让我们一定顺利的找到那只火鸡，因为村庄并不小。 OK， 那些火鸡又是散养的，它不是在家里哪一户你可以找得到它，所以我祈祷一定要顺顺利利找到他。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开始沿着这个路边开始找，没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走进村庄，村庄有很多人家散养，一会儿看见一个，一会儿看见不是不是，就觉得不是，怎么看？因为我还拿着我的手机拍的照片看一下，都不是。然后我们就一直走，哇，走到头我就有点紧张了，好久都没找到嘛。当时去问他们村民，他们玛雅人有玛雅人的语言，他们会讲玛雅语也会讲西班牙语，但是就问他们说 这些鸡是散养的，他们回家吗？他们说，哦，他们晚上会回来，但是不一定会回来，有一些可能在别的地方。听了之后我就更紧张了，就一直找一直找，但是找了那么多都没有看到。当我们从村里边开始往回走，就是往路边走的时候，我突然就看到那只火鸡。那个时候完全不是说我拿照片一只只对，不是那个感觉，不是拿照片去对到那个火鸡，哦，原来是它，不是，就一瞬间看到它，人好像有一种感应，就是啊，没错，就是
众里寻他的感觉。
对，因为当时在跳舞的时候那个神态跟我看到他那个样子，突然之间我说就是他，就是他，没错没错，就是他。我们赶快过去，再打开手机，从细节上，比如说他的毛色，他的嘴，他的嘴巴下面的一些特征，确认就是他，没错。哦，我们好高兴哦，总算找到了。然后带着这一只就问所有人，这一只鸡是哪一家哪一家的，然后慢慢慢慢找，找到了一个就是饲养他的那一户人家。好，找他，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想把这只鸡买下来。他们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买鸡，我们就跟他讲了这个缘由。然后后来他们同意了，把鸡卖给我们了。卖给我们，我们就带上车上。那个鸡很乖，在后车厢里边。我们开着 van， 还好是开着 van， 因为后面有足够大的空间。开回去以后，当时是不能带到酒店，因为酒店不允许你带家禽进酒店。所以我们在当地找了一个宠物店，然后先把它安置在宠物店里边，然后回去跟佛叔报告了，就是说火鸡已经找到了，已经确认过了，已经带回来了。佛叔马上和佛母还有净巴法王一起赶到了宠物店，然后一直在交代，就是说一定要照顾好这个火鸡饮食、水，还有居住的地方，而且亲自去看了。因为火鸡比较大，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后来发现安排的是说在宠物店店后面一个小院子里面，空间也不错。好，佛说好，那就暂时先住在这里。然后佛说说现在马上要安排去找相关的部门，看怎么样把这只火鸡我们要带回美国。当时就找了当地的人去他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去了解，包括要需要哪些防御措施啊，或怎么样，或者运输都去打听了。然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说，因为美国和墨西哥现在就是家禽动物不能这样，不能带回去。然后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方方面面办法都想到了，最终还是不行，就是家禽不能够活的这样带回去，实在没办法，实在想尽了所有办法都没有，不行。那怎么办呢？后来佛叔说，那我们在当地给他找一个好的生活的地方，能够照顾他的地方。想来想去就是说还是让他回到他原来生活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熟悉的，他也习惯那个地方。然后佛叔说一定要安排好他。然后再隔了一天，我还有原来那个师兄还找了当地那个导游，因为他要跟他们去沟通，因为要怎么样安排。我们又开车回到他原来住的村庄，找到那户人家，然后跟他讲说这只火鸡我们已经买下来了，但是现在呢我们想还放在你这边饲养，但是呢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善待他，意思就是养老送终，要把他安排好了养老送终，他的生活起居的地方我们都要看好，不是说我们交给他就不管了，包括他将来要生活的地方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看好，让他确认好，让他做了保证以后我们才安心。然后弄完以后就把他委托还是送到他原来生活的地方。然后佛师父非常非常每一件事情，佛师父在对任何众生上都是平等的，而且对这个众生弱小众生是更加要照顾。佛师父说一定要确认没有差错，要跟他们讲清楚，一定要好好善待他。在这之后不定期的都会派人去看这个火鸡的生活状况，而且所有的费用，这个所有的费用都是佛师父个人拿出来，就是这个火鸡买下这个火鸡，委托当地人照顾他的费用，包括他的食用费用，所有他所产生的所有费用都是佛师父来承担的。然后定时的会派人去把这个费用给他们，就是过一段时间给他们费用，这其实费用真的不低的，对他们当地人来说是很高了，但是一定要确保这个火鸡能够生活的好，照料的好。然后几年以后，因为火鸡的寿命并不太长，几年以后这个火鸡就往生了，走了。走的时候佛叔帮他加持做了超度，所以在很多方面你就可以体会到，我跟佛叔身边二十多年， 什么叫终身品呢？很多人嘴上经常在讲，但是真的做到没有？我在佛陀说这本看看真正看到了什么叫终身品的。
嗯，谢谢齐居士的分享，你有很多的细节，那相信这个画面呢也会让听众就会有看到或是联想到啊，刚才齐居士所提到的众生平等。我听齐居士的分享，你就说是火鸡献舞，我倒是想到一个，中国不是有一句古语叫闻鸡起舞吗？
是。
但闻鸡起舞呢，是通常是人呢、啊、听到鸡声然后起舞。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反过来，是鸡闻然后起舞，就是鸡听闻南无羌佛到了，然后就跳起了舞。
对，
蛮有意思，而且这个就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细节，而且也是2014年嘛，就
2014年5月，对，
也蛮久之前，
蛮久之前是。
但我们听到齐居士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是完整的故事，因为知道那个火鸡就是往生，对吧？
嗯、
那一直都是。事无巨细照顾得非常好。那事实上我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叫日久见人心啊，一个人的本质怎么样，我们相处久了自然就会发现。那齐居士，您刚才也提到，之前节目也都不止一次提到，您长期22年都在南无羌佛的身边，所以听了齐居士这几集的分享，相信听众呢也会深刻体会到南无羌佛，我们说就在日常最普通的一些事情当中都可以做到对众生的慈悲。
是的，我觉得一直说佛陀佛陀，其实在真正的众生平等当中，你可以真正看到佛陀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质。
那我们再次谢谢齐居士的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提供给大家圣基寺的联络电话。那如果大家想获得《戒心经说真谛》这部的经书，那可以和圣基寺联络，他们的电话是626-797-1590。好了，那我们节目时间到这边也结束了，再次谢谢齐居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南无第30多劫羌佛佛诞即将来临，世界佛教总部圣基寺、华藏寺、慈善寺、圣阁讲堂将于2024年6月14日、15日上午10点，在 Glendale Civic Auditorium 联合起建恭迎南无第30多劫羌佛佛诞法会。南无第30多劫羌佛降世到娑婆世界，给众生留下了精辟完整的佛书和法音，是所有佛教徒成就解脱的根本指南。去年南无第30多劫羌佛经藏总集第1、2、3集问世后，世界各地的佛弟子们研讨学习，皆得到了巨大的增益。今年第4集在东方的基础说法，第5集台湾行，第6集美国行即将出版，届时可在会场恭请。法会将诵经献供，祈愿世界和平，国泰民安，欢迎十方善信参加共沾法益。圣基寺电话626-797-1590，626-797-1590。